普通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如果从加利利亚来过节的话，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一定是越过约旦河东，然后呢到了耶利哥再回来，所以他们可以说躲开撒玛利亚。但是我们的主呢，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知道说那里有一个人，就是撒玛利亚妇人。虽然许多妇人都可以在许多女子在那个时候都是黄昏的时候成群结队出来打水，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因为是被弃绝的，因为她是个罪人，因为她不只是没有丈夫，甚至可以说她是五个丈夫的，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她外面的干渴说出她深处的干渴，我们的主知道她必须去遇见她，要把活水给她，要把救恩给她。那不止如此，撒玛利亚妇人不过是个代表，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是站在代表的地位，他不光代表所有撒玛利亚的人，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连名字都没有，他呢代表整个的撒玛利亚，因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和犹太人没有来往，原因就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前，北边的国有10个支派，以色列国他们王国王在亚述的手里，所以呢他们整个以色列国就像树一样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亚述国，然后从此他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那么同时呢，亚述国就把一些外邦人就移到了撒玛利亚，这就成为后来的撒玛利亚妇人。当然撒玛利亚人，当然后来因为他们不敬畏神，神让狮子进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非常的惶恐，他们就又从这个分散的地方被掳的人中间又打发了一些祭司们回去。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宗教呢终于能够维持。我们说过，现在大概5年前撒玛利亚人大概不到600人，但在主耶稣的时候是30万人。今天可以说这600人他们所有的宗教是世界上最小最小的一个宗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和撒玛利亚的背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因着这个缘故，从此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他看他们是外邦人，是不敬畏神的，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所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般人，是被人藐视，是被人轻看的，是许多人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必须到撒玛利亚。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8章有一段的对话，是我们的主和法利赛人中间的一段的对话。那么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然后呢犹太人他们就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他们心中充满了仇恨，当他们要想在那里反驳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话好说，他们就是真理来说，他们知道他们是理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是正对吗？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是和被鬼附的可以说是相提并论的。对这些正统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来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人就变成羞辱的代名词，没有愿意做撒玛利亚人。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结果在那一天主要把他的活水赐给撒玛利亚妇人喝。感谢主，撒玛利亚妇人果然喝了那个活水。那么根据主的应许，就是凡是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那么下面接着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原文是成为一井的泉源。 那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当我们了解了撒玛利亚的背景以后，我们就看见说那次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乃代表他来到地上的心。他说我来了乃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虽然这些人被人弃绝，但是这些人就是主所要拯救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主到撒玛利亚去他要怎么做，主到撒玛利亚去他要做些什么。现在我们特别看见我们的主和撒玛利亚中间的那一层的关系。我们曾经说过，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曾经被本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到今天撒玛利亚人认为说他们的祖先是约瑟，他们可以说是约瑟的后裔。但是无论如何，撒玛利亚这几个字背后是代表一段非常可悲的历史，就是说以色列人曾经被神拣选，然后神让他们把最好的迦南美地赐给他们，但是很可惜因着他们失败了，最后呢神就把他们从那块地就赶出去了。从表面上好像神离弃他们，因为神根据他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的约，他们都签了字，他们都说凡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行。那么在神和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约书里面明明讲好，如果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要蒙福，如果他们违反神的旨意结果他们就要受咒诅。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后来进到迦南，有石头做见证，他们的的确确污染了那块地，他们的的确确伤了神的心，所以到了最后最后弟兄姊妹神不得已终于让他们连根拔起，就被抛到遥远的亚述。100年以后同样的命运就发生在南国的犹大，两个支派他们也是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从此以后以色列就亡国了。不过对南国来讲不过是亡国亡了70年，后来还是回来了，那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因为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根据神的救恩，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重建圣殿，也重建这个伯利恒，这样主耶稣就能照着神所预定的就降生在伯利恒做人类的救主。但是北国呢一直亡国亡到今天，然后被分散到全世界的各地。但是感谢主，神当初呼召他们就好像呼召他少年所娶的妻，曾经因为他们不忠，因为妻子不忠的缘故，结果呢他把他离弃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乃是以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他们。神解释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我们的主快回来以前，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以色列人还是要回来，回到他们的故乡，不过不再是回到他们原来的那座山，他们乃是回到摩利亚山，回到锡安山，然后不再是两个国，乃是成了一个国。所以神就用地上的以色列国来告诉我们说，神一旦拣选了他们，神没有后悔的，神和他们立的约乃是永远的约。虽然神有管教的手，律法的咒诅临到他们，但这些不过是管教他们，但是呢神对他们的爱乃是永远的，神的怒气是顷刻之间，神的离弃不过是片刻，但是对以色列来讲他的爱乃是永远的爱。这是指说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因为神是神拣选了他们做了他的子民，所以神这样对待他们。但是在这里呢，神事实上我们的主事实上呢就特别或者这样说，在还没有以色列在主第二次回来以前，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事实上呢神就把这个救事实上呢 虽然以色列人这些被离弃的一些人还在各处漂流的时候，那现在呢，神已经眷顾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当2000年前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在加利利工作，他也在他也在这个犹太地工作，但是神我们的主知道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根据撒玛利亚的背景，它所代表的乃是一段伤心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做积极的工作，我们的主就是那一位神，就是说那句话说我永远慈爱连续你的那一位。我们的主也就是他对以色列人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需要施恩将你收回，也就是他说我的怒气降于顷刻之间向你湮灭，需要永远的慈爱连续你。那其实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提醒我们，不只是外邦人犯罪，连以色列人他们也犯罪。为什么以色列北国和南国都被掳呢？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不光是外邦人犯罪，就是犹太人以色列神的选民也犯罪，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拯救。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弟兄姊妹，神万一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的愤怒，他的震怒，他的审判不过是顷刻之间，但是我们的主他有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他到了2000年前他就来到地上，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叫神永远的爱变成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所学惨痛的功课，就是人类所学的惨痛的功课。以色列人的功课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虽然是他所生的，虽然是他所拣选的，但是神没有纵容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犯罪了，他们一定要落在罪的审判底下。神从来没有放松过，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另一面呢，神也是充满慈爱的神。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神一面是公义的，他要审判，但另一面呢，他又是充满了爱。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他愿意我们得救。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来到地上，他要完成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当然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那根据那个工作，我们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就在十字架上相遇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代表神的慈爱，神和以色列人所立西乃山的约代表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解释以色列人，你发现说你对他们的解释是两个约在那里解释的，但是在这两个约的背后，一面代表神的慈爱，一面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和慈爱好像是两极一样，一个神的公义，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后来你看见惨遭屠杀，以色列过的日子那简直是人间地狱的日子，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讲不过是坟墓，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讲就是要求他们死，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弟兄姊妹，这个代表神的公义，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得罪神。但是呢，神不肯歼灭他们，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那个约乃是代表神的爱是永远的爱。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满足了，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从前大概在希腊有一个国，这个国呢，这个国王下了一道命令，就是所有在我这个国度里面犯了某一个罪，他的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后来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犯了那个罪，所以全国都想知道这个国王怎么处理的。所以等到执行的那一天，刽子手就跃跃欲试，要把犯罪人两个眼睛挖出来。他的儿子，就这个王的儿子，就站在那里。然后王就下第一道命令，他说：“把我的儿子的一只眼睛挖下来，放在盘子上。”然后他下另外一个命令说，他说也把我的眼睛一个挖下来放在台子上。 他说根据律法，只要两个眼睛放在盘子上，就满足了公义，就满足了果，就满足了，就满足了公义。但是另一面，因为是他的儿子，他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有公义，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有爱。当你看见盘子上的两一只一双眼睛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爱了。这个国王不是烂好人，并不是因为他儿子犯了罪，他就随便饶恕他了。那这样代表他不义。但是如果印度执行公义，结果真的把他两个儿子眼睛挖出来，那么我们要说，老虎都不吃他自己的儿子，这个国王怎么那么残忍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盘，这那个盘子上面的两只眼睛，就代表王的公义满足了，王的慈爱也满足了。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我们要记得，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些世人的故事。